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大圣广运论讲记》。好，那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了这个八大随烦恼心所，对不对？好，八个。里面的不信啊，里面的不信，那跟他这一个相对的呢，是这一个善心所，对不对啊？善心所里面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信啊，那这个信里面有它的一个范围啊，不是说我信不信谁说的话，对不对啊？信。它有这一个特定的这一个内涵哈，那这边的信呢，主要就是指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一些正确的道理哈，就是人生之正观呐哈，这是世间正见，这是一类哈，还有出世间的正见啊，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那这些正见的内涵啊，所知的这一些道理啊，如果对他没有一种这一种信，那就是所谓的不信，对不对啊？就是不信，就是对这一些道理没有信啊。好，那这个八个大随烦恼呢？他导师一开始有说啊，就是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对我们的生活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大的麻烦，对不对？不像这一个小随烦恼啊，他很多我们世间的纷扰就是这些引起的，对不对啊？这些暴力啊等等啊，好，那这个大随烦恼呢啊，主要它名为大，是因为它为细啊，那它还有就是这几个呢，主要都是对修行啊会产生一种没办法前进的一个障碍啊，特别是修定啊。啊，可以吗？好，这八个是修定要特别去注意的啊，要去处理的啊，要去对治的啊，等等。好，好，那这一个大家会想说，这个修定跟这个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啊？修定跟这个信不信有什么关系？这就要看它会引发什么样的不好的啊心心所，或者是不好的身口意三业等等了啊。不信它的所引发的这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179有没有？它的作用就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它会产生什么？懈怠啊，懈怠为定障，有没有？在八段行，八段行的在讲前面四个段行的时候啊，五过失嘛，讲第一个过失就是懈怠，对不对哈？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峙，还有印象嘛啊。懂意思啊，就是说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它相不相信跟我们修定有什么关联啊，其实它主要是它所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啊，这一种心所活动懈怠，对不对啊？所以导师在谈八段行成不知道啊，你们现在成不知道到大圣不共了吗？还没啊，三圣。三圣共法， 大圣普供就很精彩啊，印象中好像是 89.5 颂是吗？八十几颂啊，里面很多这个修行的这个开示啊，有一部分他在三圣供法导师已经做了开示了，特别是缘起正见这一部分，但是对于利他的菩提心啊、大悲心这一些呢，乃至这个般若，那是在大圣不共法那边会特别谈，所以对治这个懈怠的呢，在导师的成佛之道引用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八断行，这个断就是对治了，对治五过失的一种内涵啊，信对不对？精进啊，再呢，清安对不对？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嘛啊，信然后这个对，就是有四项啦啊，应该有一个。这念真是在后面啊，但这念真就是第一个就是信啊，性情等对治啊，性情等对治，好，应该有这个善法欲啦，有一点一下子突然熄火，好，所以这一个不信呢，它跟这个修定，它会。跟修定的障碍有关，就是它会产生懈怠。我们上星期讲到这个定，然后呢，就是这八个大随烦恼，第一个是昏沉，昏沉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想要睡觉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想要睡觉，这个是在从175开始。那昏沉第二个就是吊举，对不对？吊举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心这种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吊什么意思大家还有印象吗？动摇，对不对？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我们先看词典对于吊的解说了，吊的在这个意思呢，基本意在词典，我们一个字它会有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初始意跟衍生意，对不对？词典在列这一些语义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有一个惯例了，就是说这个例子在比较古老的他会先放，对不对？然后主要的意思他会先放，主要意思就是最早的意思，也当然他所出现的典籍会比较古老，那这个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吊呢，在很早的这一个词书叫做说文，听过吗？说文解字了，说文它里面它就有给了一个定义，吊什么摇也，对不对？动摇，听得懂看得到吗？吊摇也，有没有？你们会读这一种古书吧？什么也就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句号啦，从手着生那这个应该是古代他们的发音啊，我们现在的音跟左有点远了啊，从手没问题，就是是这一个提手旁，对不对？它的发音呢发音就是这个着这个音啊，好吊啊，涂吊切，古代他们在这个拼音的时候会用两个字，切就是两个字合起来念啊，前面那个字取声母，后面取韵母啊，那韵母还包含这个 这个调啊，这个第几声第几声啊，按照后面这个字来决定啊。图就是若用我们现在的国语就是 T 的音嘛啊。然后调凹的音嘛，韵母是凹嘛，所以是跳啊，调了啊，调，调，调啊，哆嘛，哈，这个图是哆，是低的音呐，哈，哆，好，总之这是古代的这一个注音跟它的。这个定义哈，所以这个摆动摇动对不对哈，这边有给现代化啊，他说说文首部调摇也啊，调摇之过也啊，摇之啊，调之不就是调跟摇是同样的意思，一个比较厉害，一个比较轻微啊，可以吗啊。有时候去读这一些词书，我们也知道佛学院才要读这一些词书啦，佛教里面也有这一类的词书，大家知道吗？像比如说一切经音义，有没有？有听过吗？一切经的这个音跟它的意思，一切经音义，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怎么念呢，就要去查这一些词书，好，那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是调它会跟动合在一起，这叫同义联合词，可以吗？就是一个字它意思很多，你两个字合在一起就知道哦，它们有共通的意思，就只有那一个，它们就这个语词的语义就会比较容易被确定。比较不会有很多这个混淆，所以调都会跟动，然后高跟举，对不对？高举就是高的意思啦，高扬高举等等，所以珠跟调动，珠跟高举就是调举摇动高举，好，就是等等啦，对不起，等等。所以这一个举心啊，调动心啊，所以调它都会配合动，这给大家知道，就是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单词啊，有时候会那个同义的这个复音词啊，这个古这个声韵学它叫复音词，就是两个音的啊，好，大概就是调举就是一种。心向高，然后外散就是不定啊，散去的，不及止哦，就是动摇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调，它就是这个意思了哦。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不信嘛，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不信啊。那它的范围呢，就是对于业果啊、三宝、四谛的这些佛法的道理啊。好，那我们上星期也谈到了啊，就是这个信，在初学者他比较会偏重这个知情意哪一方面呢？情感，会比较其实偏情感的啦啊。情意啦，意志也会有啊，意志也会有，就是比较会偏这一种情感啊，或是意志的啊，意志的啊。好，那如当然这个信呢，它在佛法里面，它如果要慢慢的去提升，它必须要加入智慧的元素啊，懂意思吗？啊。所以当我们在修在导师书里面有谈，我们在修这一个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对不对？ 那这一种修法呢，属于这一种信仰增上人的这一种修行人修的啊、哦，那他的成就叫做正境，可以吗？是正境，有没有听过吗？啊、哦，正境或是正信啊、哦，他那个字呢，若这一个字面意就是境了啊、哦，那其实他的一个境其实就是信的意思。就是一种很确定的信，这个信是因为看到了，所以很确定啊、哦，明白了啊、哦，所以这个证呢，就是一种已经确认的啊、哦，在这个有些开示当中在讲这一种正信，跟一般还没有达到圣者的这个阶段的信，它的差别，他会举一个譬喻，就是比如说我们手握拳，对不对啊、哦？然后现在跟你讲，里面有一颗宝石，那有些人就相信，有些人就说不相信嘛，就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信，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就是你对一个人有没有信任感？你对他有信任，你就相信他说的，对吗？哈、哦，那如果这现在手张开，哎，确实有一颗，这时候你的信就是就验证了、确认了，懂意思吗？啊、哦，这个时候说，对你讲的没错啊、哦，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确认的信啊、哦。那佛法的这个正信正境，也就是这一个啊、哦，就是佛所说的道理，我们亲身去经验啊、哦，去验证了，可以了啊、哦。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正信啊、哦。那还有一个语词跟这个相当啊、哦，但是在导师的理解里面，它有范围比较广，叫做不坏境或者不坏信，可以吗？不坏，这是北传阿含经都是讲对事不坏信，事不坏境啊、哦。北传叫做不坏了啊、哦，那南传都叫做正啊、哦。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它的梵语或是巴利语，它两个音很近啊、哦，两个音很近啊、哦。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语词大概就是因为音很近，所以在发展当中，有些把它理解为正境的那个境啊、哦，有一些把它理解为它是对应一个不坏那一个字啊、哦，它的两个字的音很近了啊、哦，改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念起来音非常的像啊、哦，所以它很可能就是原来是某一个语词啊、哦，它在流传过程当中啊，不同的这个修行的传承，他们就会理解出他们觉得比较好的或者比较正确的哦，佛想要表达的啊、哦、是什么意思啊、哦？因为这不坏就是坚固嘛，你这个信是不会动摇，因为已经确认了，对不对啊、哦？所以不坏这个意思也有道理啊、哦。那正呢，就是你已经这个确认了嘛，对不对？好像这个也是跟这个意义是一致的嘛，好，所以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啊。那我们看北传的《杂含经》，我们看到都是不坏啊。那对应到相当的尼可也，我们会看到是正境或者正信啊。所以这可能是同一个字，然后发展出就是后来对应出不同的这个意思，都是相当的一个语词了哈，就这种相当就是相当于这种修行层次圣者这种心的一个状态哈，这样的一个语词哈。好，这个信呢啊，主要是这个三宝啊，所以刚开始呢啊，它会比较是一种比较是信愿啊、情意增上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啊、哦，所以导师在《归敬三宝章》里面 有讲到说，说皈依者信愿以为体，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刚开始，对不对？是以这个信愿作为这一个，就是我们慢慢的去这个修持这一个佛法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内容，对吗？哈，信跟愿嘛，哈，归彼即相彼，依彼得救济，对不对？哈，那下一颂就是理智的，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对不对？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所以到最后要这个信智合一，有没有？当然，学佛三要还记得是，应该是信智合一，或是信智一如，我有点忘记。反正 这一种情感的跟智慧的啊，或者情义的跟智慧的，它必须要合为一啊。那这个才是佛法。要去修学的啊，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你偏一边，它都会有一些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啊。那初学一定是会偏一边的啦啊，但是慢慢要去调和这两个面向啊。太理性的人呢，就是去修一些参加一些感性的活动啊，感性过强的人呢。就参加一些理性的活动啊，去平衡一下啊。好，我们看到179页啊，这边我们接着要来看懈怠啊。我们直接看到导师的说明啊，导师说呢，精进它是勇于为善，对不对啊？所以懈怠的一个相反是什么？精进嘛，所以导师说这个精进是勇于为善，然后和我们普通讲的积极努力不同，他是专门向上向善，这个他是什么？精进啊，导师的书很多代词，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啊。所以积极努力，你可以很积极的去做一些。不同的事了，对不对啊？积极的这个去吃喝玩乐是吗？不，积极的去交朋友了啊，交朋友，但不一定是善的，你可能是做一些不一定是善的事情啊。好，但是精进一定是勇于为善啊。好，那懈怠呢？就是。精进的相反，就是对于善品，所谓的善品呢，就是种种的善心、善行啊，还有这个好的这一些事啊，他不想好好去修，那心理上没有一种精进勇猛的心，这叫做懈怠啊。看到应该要做的事，然后却没有那一种动力去做，这个就是懈怠。的一个相，听得懂吗？哦，或者是想说，哎，明天再做，今天没做应该没关系吧？哦，是吗？那这个就是没有那种精进勇猛，就是马上要去做了。哦，好，所以懈怠和精进是相反，有了精进就能对治懈怠，有懈怠就障碍精进。好，所以它的作用，懈怠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障碍勤修众善啊，是它的一个作用。这个业就是它的一个功能作用啊。好，所以有了懈怠呢，它就会障碍精进修行种种善行，这就是懈怠的作用啊。好，那导师说，这许多心理。你说一定是坏吗？哦，这许多心理了哈，它可以就是说，懈怠之前的这几个，对不对？哈，懈怠之前哪几个？昏沉掉举不信嘛，对不对？哈，好，那这些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坏，我就是不相信了啊。 不信这个佛法啊，不信因果等等啊，那有什么坏呢？哈，那比如说这一个这个懈怠啊，他就只不过是好事不想做啊，但是呢，在佛法的修持上来说，这个很维系啊，虽然不是很严重的罪恶，但是它是很深细的啊，非常深细的。那有这些烦恼，就不容易向上修学啊。我们说这个学习是吗？还是修行？学习如逆水行舟是吗？学如逆水行舟，然后呢？你不修善法，你就一定会往。就是会做一些不善法啦、哦、你说这样什么 好事坏事都不做能维持很久，这个很难哦。懂意思吗？嗯，发呆是吗？或者就是除非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哦、那就是，但是你心会想做啊，对不对、哦、或者你已经昏迷了、哦、都什么都不能做。好，总之啊，就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之下啊，身心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不是往善，你就是往不善的方向啊。好，所以这些都是烦恼啊，不善烦恼。好，再看到180页啊。好，那导师这边讲到这个不信和懈怠不同。不过这些差不多是有了这个就有那个、哦、都会同时具有、哦、如果不信自然就会懈怠、哦、也就是这边导师特别提到不信，为什么？因为它会引发懈怠，对不对、哦、不信它是懈怠的一嘛，懈怠的意作为他的业、哦、好，所以有了这个就有那个、哦、好，再来就是放逸了、哦、放逸。好，那这个放逸它其实是一种综合的、哦、综合的。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哦、好，导师说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善心所有没有善心所，里面有这一个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对不对、哦、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合起来就叫做不放逸，对不对、哦、懂意思吗？所以今天要讲放逸，就是先了解不放逸怎么说，那一样、哦、这倒过来就是有贪有嗔有痴有懈怠就叫放逸。不放逸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四种合起来、哦、那放逸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有贪有嗔有痴然后有懈怠，对不对、哦、精进的相反是懈怠，无痴的相反是痴，对不对？无嗔的相反是嗔，所以贪嗔痴懈怠四种合起来就名为放逸、哦、一般我们在用这个放逸都会比较这个任意去使用啦、啊哦、反正看到你不认真就会觉得是放逸，对不对、哦、但是也可以是因为你里面有这一种懈怠嘛，哈、哦，懈怠啊、哦，好，所以导致说一贪嗔痴懈怠四种不同的心理啊，不正当的心理啊，依着这四个对于种种烦恼啊，让他的心随随便便，没有去提防这个是坏的啊，这个要留心，这个不要犯等等啊，所以放逸你就会。没有防护这一些不善的这些法啊、哦，所以不晓得去防护不防护， 那不防护呢，导致说恶心说不定就起来了。好，对于三十七道品这种种善品的修行法，也不能够去休息，也不想去休息。所以放逸是什么？导师用另外一句话说了，不想离恶，对不对？没有防护嘛，也不想行善，对于三十七道品这些善法也不想去修习，懂意思吗？不想离恶，也不想行善，随随便便。好，恶来了他不警觉，那就会去作恶，也不会去防止，因为你没有防护的话，那恶的这一些心心所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身口的恶业，好的事情呢也不想做，所以他有两个面向去考察，坏的事情不想去制止或者是防护，好的事情也不想做，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放逸，放逸。好，真正来说，放逸就是包括贪嗔痴懈怠综合起来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这四个心所综合起来的一个心理活动，就叫做放逸。很特别啊，就是四个合起来变成另外一个。好，再来放逸的作用啊，所以有了放逸，那就不善增长，善法退失，对不对？不善不防护，那就会增长啊，善法不去做，就会退失啊，所以自然而然，不好的心、不善的行为，就会一天一天增加。好，那普通来说，一放逸，慢慢开始作恶，做种种不好的事。那好的呢，本来还会多少做一些，慢慢也就退失了，结果这一点点的这一些善法，善行，就越来越萎缩，越来越没有啊、所以有了这个放逸啊，你坏恶的事会越来越多，那善的这一种事情会越来越少啊、会越来越少啊、好，接着导师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都看得到啊、一个人本来也不一定都是坏啊、那很多情况呢啊，很多人呢啊，都想做好，知道坏的做不得啊。很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啊。导师说起初都是这样啊，后来就慢慢随随便便啊。好，这个放逸导师有用一个白话叫随随便便，有没有？随随便便，所以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呵呵，要有原则啊、但是有时候要有弹性，对不对？那弹性你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评估之后下了一个决定啊、而不是没原则啊、所以这边导师用这个随随便便，大家就要特别留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随便可能比较好懂啊。后来就随便了，碰到不好的人慢慢慢慢的坏的也做，而且坏的越做越大，好的事就越来越不做了，这是一定的道理。二种这个善恶这两种是相互消长，恶消善就长，对不对？然后恶长呢，善就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所以要经常去行善，经常要去反省，我今天有没有至少做一件嘛，以前有什么童子军，什么叫什么日行一善， 以前就觉得很有道理了哈，那好像要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对吗？哈，我是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口号，就觉得很好笑这样，所以慢慢觉得，诶，这个要做到还不容易哈，懂意思了哈。可能小时候心比较单纯，要做善比较容易啊。慢慢这个长大了啊，这个受到环境的一般染污了比较多了啊。对，但是如果好的环境也不一定啊。有些人小时候很这个啊不听话啊，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后来可能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啊、社会教育慢慢去影响他啊，也变另外一个样子啊，这也是有这些情况的啊。好，所以不善增长，善法会退失啊，这是依方益心而来啊，这是方益的作用啊。所以方益怎么样去检查？我们就去反省，最近有一些好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要去做啊？就看一下自己做得到做不到了啊。做到我们就去做，积极尽一份心力，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对不对啊？你有这样的心去做，这样那会让我们不放逸，对不对？那好像发现自己有些不好的事情，有没有下定决心要去这个对治它，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日常要去操作的咯，对吗？所以你每天这样操作，这样操作，不断去这个提醒自己要去多多的一小步都好，这个善法善事一小步都好，对不对？一点点都可以了，你只要有一点点，它就慢慢会扩散。恶也是一样，你好像觉得没什么，一点点这一种恶啊，不善的心一起来，它也会扩散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积累了啊。其实修行就是慢慢去积累这一些习惯啊，这些习惯养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变得很自然的去行善啊，很自然的呢。去离恶，懂意思吗？当这个自然形成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戒体呀，听得懂吗？戒体就是我们身心当中有一种力量，就是防非止恶、积极行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那这个力量怎么来？按照大智度论的开示，就是要去养成一个习惯，这一旦习惯养成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啊，会让我们去积极行善，而且能让我们能够呢，能够这个努力去断恶啊，明白了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受戒啊。会有一个戒体嘛？一般都会说有戒体，对不对？那这个戒体有了之后要在平常当中熏修或者是再就多去参加这一种戒会，比如说八关斋这样，一日一夜戒啊，不断去熏修去寺院去听闻。其实这种听闻佛法也是在养成一个这个善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些道理听多了之后，慢慢的思维就会受这些道理影响除非很特别的啦什么叫很特别？回去都忘光，很特别，这不特别，一般都忘光了嘛。应该不会多少会记得一些啦，就回去都忘光了，或是我所谓回去忘光，就是回去就在无欲的生活了如果你只是说没有特别说，怎么名相那些记不得，但是 总是有一些道理你是知道的嘛，对嘛，那个大方向就是在熏闻佛法里面有些大的这些我们都能够抓得住，那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一个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很重要啊，我们很多行为都是从思维模式来的，你思维模式不正确，那很容易就是产生不正确的行为啊，所以要去练习培养建立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啊，那这其实就是培养正见了啊，正见正信啊，正行，对不对啊？好，再来小节，我们看到181页。好，那这边导师就在做一些对于前面曾经说过的这一些再做一些提示啊。导师说这里的不懈呢，前面讲过了嘛，懈怠啊，刚刚讲嘛，还有放逸啊，现在讲了啊。那这其实就是上面这个信的相反，不懈嘛，对不对啊？或精进的相反，对不对啊？还有不放逸的相反，不放逸在11个善心所里面是第9个，在观无蕴论，对吧？啊，好，那不信，大家有时候要稍微去意识一下，不信它会引发什么？懈怠，对不对？啊，懈怠会产生什么？障碍善行，对不对？啊，那放逸呢？不善的会增，善的会退，对不对？啊，就这个都相关的啊，所以这几个一定要特别要去留意啊。好，再来就是思念啊，不是思念，呵呵，思念啊，思念不是说啊我们的心念不见了啊，要去找是吗？好像有很经常听有些居士啊，或者是在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在修这个止的时候啊，有时候修会发现什么身体不见，有没有？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就是会觉得这身体不见了啊。好，那这边不是念头不见了啦，这个思念其实是一个念啊，是这一个清净的念失掉了啊，你去想到别的东西，懂意思吗？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这个念呢啊，是在这个八段行里面的第5个正念成习缘，有没有？令心不与散，明记不忘念，安住而明显啊，这一样跟那边所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思念有时候叫忘念啊，忘失嘛啊。好，那导师说这个。这字面意看起来好像是忘记了这个念啊，其实还是一个念啊，这忘念也是一个念啊，只是它是把这个清净的念丢掉了啊，你变成其他的这样子啊。好，导师说我们众生的心呢一直都有念啊，只不过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啊。好，那这个思念呢，它也是一种念，它是什么念？它是染污念啊，也就是一个不清净的念啊。所以思念不是失掉的念，没有念啊，在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好，记得哦，思念表示你的心跑去别的地方啊， 你本来应该要心要放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你却放到其他的啊、哦。这边导师说它是一个染污的啊、哦。好，再来，导师说呢，不清净的念起来以后呢，对于种种善法就会忘啊、哦，所以是不能铭记为性啊、哦，它的一个。特性啊、哦、所以不能铭记是指正确的事不能铭记啊、哦、好，不能够清清楚楚的啊、哦、就对于这一个佛法的这个开示呢啊、哦、不能铭记，不能够清清楚楚让这些道理在内心中这个显现啊，以它作为这个念的一个对象啊。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就叫做失念啊。比方导师这边就举例，比方修行的人知道什么是好的，还有什么是坏的啊，什么是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啊。但是呢，如果心理上起了一个不清净的念啊、哦，那对于应该怎么样做的正确的念就没有了，对吗？啊、哦，就忘记了，就是被其他的这个不清净的念取代了，懂意思吗？啊、哦，忘记了，失掉了，那这个就叫做失念啊。哦，所以失念就是失去一个正确的善念，而不是没有念啊、哦、他失去的是正确的善念啊、哦、比如念佛是清净的这样的一种念佛，假使念佛的啊、哦、念佛的人忘记了要这个清净念佛，对不对啊、哦、念到别的事情上，清净的念失掉，那这就是失念啊、哦。就是本来你应该心要放在某一个清净的事物上啊、哦，但是你心却就是跑到别的啊、哦、这个杂染的事物上啊、哦，所以这个清净的念。就是这个佛是清净的对象嘛，对不对、哦、法也是清净的对象，以这一个对象清净，就是用我们念去这个圆这个清净的对象、哦、那这个叫做有正念、啊哦、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放在清净的对象上面而跑到别的、哦、那一般都是无欲的啦、哦，那就是清净念失掉，那这个时候心缘别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失念了啊。所以失念就是失去善的正确的念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这一个借着这个啊，解释这个论的文要来解释这个。染污念、哦、那染污念这一段也比较长，好，我们先休息、哦、那下一节课再进来来接着来说明什么是染污念、哦、好，我们下课休息。